集团2026年中期业绩发布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本次会议服务于邀请参会的广大投资者，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参会者内部使用，不得公开发布。海智科技集团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本次会议内容未经允许授权的转载转发均属侵权，海智科技集团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海智科技集团不承担因转载转发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和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决策。在会议开始前，我们提示各位投资者，在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接下来有请主持人发言，谢谢。
谢谢会议助理。大家好，我是海智科技 IR 团队的袁泉，欢迎参加我们2026年半年度业绩电话会议。今天出席会议的有海智科技首席执行官杨再飞先生、董事会秘书苗正先生、战略发展副总裁张环女士以及海智科技 IR 团队。杨再飞先生和张环女士将分享我们在战略和业务上的发展，苗正先生会就财务业绩提供更多说明。下面我们有请公司首席执行官杨再飞先生发言。
好的，谢谢袁泉，也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海智科技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发布会。应该说2026年上半年依然是人工智能高歌猛进的这个半年，我们都见证了大语言模型与智能体技术进一步由这个能力的探索走向产业化应用的这么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的客户的关注重点也在不断的延伸，不只是关注模型自身的性能啊、智商啊，更要看模型能不能够深度的理解业务，能不能够顺畅的嵌入流程，能不能可靠的执行任务。在这样一个行业的快速变化的趋势之下，海智依托 AI 基础设施加产业界智能体构建的这样一个我们一直积累的全栈技术能力，以及面向行业的端到端的解决方案和交付能力，在上半年实现了高质量的成长。从收入角度来说，我们今年上半年海智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96 亿元，同比增长 70.4%。 其中最值得大家关注的是我们的 HLS 智能体业务，上半年收入 1.15 亿元，同比增长了 135.6%， 占总收入的比重也达到了 38.8%。 可以说这个我们的智能体业务已经逐渐成长为驱动公司业绩增长的一个核心的引擎。在经营质量方面，上半年公司净亏损7900万元，较去年同期收窄 38.1%， 经调整后净亏损1960万元，同比收窄了 31.5%。同样得益于智能体业务收入占比的这个持续提升，以及公司在不同的行业不同场景的这种积累沉淀，我们的整体毛利率得到了明显的提升，相比于去年上半年提升 6.2 个百分点至 44.7%， 其中 HLS 智能体的毛利率达到了 52.9%， 同比提升了 4.7 个百分点。收入结构的变化，管理效率的这个持续提升，为公司的经营质量不断的向好发展夯实了基础。另外，我们的资本结构也在持续的优化，截至今年的6月30日，公司的总资产金额达到了 16.3 亿元，净资产金额约 12.0 亿元，较2025年末增加 26.5 亿元，现金以及现金等价物再加上按公允价值计算的金融资产合计超过 9.7 亿元，我们的资金储备比较充裕，资产负债率也较2025年末的 255.1% 大幅下降到 26.3%。 总的来说，上市之后，海智的资本结构实现了显著的优化，为我们的长期健康发展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支撑。在战略方面，我们今年上半年与产业链的上下游的核心企业，比如说算力领域的海光信息，比如说大模型领域的智谱，我们都展开了全面合作，正式贯通了算力模型场景这样一个产业级的从下至上的 AI 体系。在技术层面有两个关键的进展值得给大家汇报一下，一个是我们的 HLS 智能体平台完成了基于 Harness 架构的重大的版本升级，从面向单任务的 Agent 编排架构向产业级智能体运行时 Agent Running Time 与标准化运行平台来演进。二是在 AI 数据库基座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以海智自主开发的图数据库为基础的我们的多模数据库实现了跨数据类型的联合分析，使得 AI 的长链条推理能够在一个统一的计算体系中连续完成，进一步与本体和 Harness 形成了一个上下贯通的产业级的 AI 基础设施。图数据库正从分析型的基础设施向智能体运行时的记忆与推理底座来演进，这两个进展进一步构建了海智产业级 AI 的全栈的技术底座，具体的技术细节后边张环也会再进一步展开给大家汇报。最后呢，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在资本市场层面的一些重要里程碑。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在今天2月13号成功的登陆港交所主板，并且在6月份正式获纳恒生综合指数以及港股通，这意味着海智的投资者结构和我们的流动性都得到了一个实质性的提升。我们也会以此为契机，持续加强与资本市场的沟通，让更多的投资者认识海智、理解海智，然后大家能够真正关注到海智在产业级 Agent 基础设施领域的长期价值。下面请张环给大家做上半年的技术进展。
好的，谢谢再飞，我是海智的张环，是战略发展部的副总裁。下面由我来向大家汇报一下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一个技术进展。首先的话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Harness 工程产生的背景。是当前人们对 AI 的这个使用，其实已经从一开始的一个内容生成，逐步升级到了长程任务的一个完整交付。那么为了满足业界对 AI 的这个需求，从前者向后者不可逆的一种演进，于是乎诞生了 AI 系统工程的一系列的跃迁。最早出现的是 Prompt Engineering， 它解决的是如何向模型表达任务的这问题，而后出现的是 Context Engineering， 它解决的是模型应该获得哪些信息的问题。但是当应用的复杂程度继续上升，当智能体开始处理多步骤长周期的任务的时候，大家发现模型的能力形态与真实世界任务的要求之间存在了结构性的错配，仅仅依靠模型自身是无法做到稳定完成任务链条上的所有的环节的，比如说状态管理、工具执行、失败恢复、权限控制和结果验证，由此就推动了 Harness Engineering 的出现。因此 Harness 的核心是在模型之外构建一整套工程，把模型的 组织成更加可靠的一个工作系统，补齐模型不擅长的这个部分。这一整套工程系统的组件包括了上下文、工具、状态、任务编排、验证以及安全护栏。最终呢，是由模型跟 Harness 共同组成了 Agent 的整体的框架。那简言之， Harness 是将概率性的模型智能组织为可控、可持续、可验证的执行能力，也就是说将模型所提供的 Intelligence 转化成了 Reliable Work。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 AI 工程的重心也由此开始从优化模型的输入进一步转向了为模型设计运行环境。未来模型越强，能处理的问题越复杂， Agent 的权限越大，失败的成本也就越高，因此 Harness 其实反而会更重要。那从以 Harness 的视角来切入的话，来探讨关于通用智能体和产业智能体的边界问题，以及其背后厂商的商业边界问题，其实是非常清晰的。首先我们需要阐明的一点是，以当前业界对术语 Harness 的使用而论呢， Harness 这个概念已经产生了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 Harness 是指 Harness Engineering， 就是驾驭工程，也就是模型层面的 Harness。 它的作用是把通用的大模型封装成具备上下文、工具调用、任务规划和反馈闭环能力的通用 Agent 的执行系统，也就是我们上一页所讲到的 Harness 的概念。与此相对的概念是广义 Harness， 也就是说当 Agent 开始进入垂直产业场景处理问题的时候，它就需要嵌入企业的业务语义、决策逻辑、权限体系还有运营流程，这样才能够使它在真实组织中安全的执行行动。那这个时候的 Harness 就已经不再是狭义的 Agent 的可靠性工程，而开始承担模型跟企业环境之间的一些运行和控制职能，这也就是广义的 Harness 的范畴。简单总结二者之间的区别呢，前者是模型成为能执行的通用 Agent， 而后者是 AI 能够在某个环境，通常是真实的企业环境之中可靠运行。那当 Agent 所处理的问题从开放世界的探索项目转向约束世界的问题解决，当 Agent 它所处的环境从文件、网页、通用工具转变为真实的企业信息化环境的时候， Agent 所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是发生了本质变化的，因此 Harness 系统的架构和目标也会同步改变。接下来我们会逐步拆解 AI 在企业落地中所需要的完整架构中的每一层。首先落地的第一步是需要一个可计算的一个企业。通用的 Agent 通常可以依靠语言的知识和开放式的推理完成搜索、研究、编程等等任务，但是产业级的 Agent 必须在企业真实的经营状态之上形成量化的判断。那么为了让 AI 能够理解业务并且准确执行，就需要给产业级 Agent 配备逻辑，包括业务逻辑和决策逻辑。除了逻辑之外呢，还需要配齐数据和计算的底座，才能使逻辑作用于企业真实数据之上，然后才能形成可执行的量化决策。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供应链、生产、能源、金融等领域的决策并不是单纯的理解理论上应该怎么做，而是需要知道当前的库存、产能、订单、成本、风险还有设备状态，并且把这些变量带入业务公式、预测模型、优化算法还有约束条件中进行计算。因此产业级 Agent 落地的第一个前提不是简单的连接几个业务系统，而是先形成统一的企业数据和计算底座，也就是现在 PPT 上左边的这个部分。这也正是我们所设计的这个 DMC 数据平台所起的作用，就是将散落于各个系统的设备还有文档里面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进行统一的接入，而后呢治理为可用的数据口径，再根据编排带入业务公式、预测模型、优化算法还有约束条件中去进行实际的计算。那除了数据之外，产业级 Agent 还需要补足真正决定企业运行效果和业务的经验 的业务经验，还有一些洞察，比如说哪些变量真正影响决策，什么情况下可以例外，哪些风险即便是在数据正常的时候仍然需要警惕。但是这些关键的隐性知识并不能够直接从数据库中推导出来，而是存在于业务人员的经验，还有跨部门协作、历史的流程以及隐性的决策管理之中。因此我们就需要 FD 前端工程师深入到真实的业务现场，跟客户共同发现然后梳理，最后定义这些知识，并且把这些知识持续编译到本体 ontology 和平台能力之中。这里我们多说一点关于 FDE 和传统 2B 定制化的差异。差异就在于 FDE 模式在传统定开服务满足客户需求之外呢，还力图抽象出一些可以复用的产品能力，并且反向增强平台。这样的话就可以使产业经验不断的累积为 AI 资产，从而实现 AI 基础设施随着企业整体的运行和生产而自动进化。那么产业级 Agent 落地的第二步就是从可计算的企业到可理解可行动的企业，也就是说将整个企业的运行规律转化为 AI 可理解可操作的企业世界模型。那么为什么会需要世界模型呢？产业 Agent 与通用 Agent 的核心差异并不首先来自于模型能力，而是来自于所处的环境。真实企业环境之中存在明确的业务对象和流程，还有各种决策前置条件，同时还要满足各种合规要求和权限控制，并且最终要在企业特定的信息化系统之中运转起来。因此 Agent 就不仅需要知道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要知道在当前企业状态之下是否应该做，能够做什么，由谁批准，执行之后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将产业级智能体所需要的所有的企业的语义和运行环境进行建模，就是所谓的 ontology 本体了。那本体为 AI 提供的就是特定行业、特定企业的规则、权限还有行动空间，也因此本体就是产业级智能体的 Harness 和通用级智能体的 Harness 的核心区别所在。那么本体的实质呢，是在底层数据和隐性之上将企业进一步抽象为统一的业务对象、关系、逻辑和行动。比如说供应商、订单、工厂和设备就成为了对象，对象之间的依赖关系成为了对象关系，业务规则、模型和决策边界成为了业务逻辑，而采购、调度、修改订单等现实操作就成为了行动。那产业智能体在本体的这一业务层抽象层上面就开始推理，同时呢它会向下调用的计算底座之中的底层数据、模型还有计算能力来完成这种量化的判断，从而就实现了在整个体系之下把自然语言推理真正转换为了产业决策。 那与此对应的这个技术进展方面，今年的上半年公司进一步升级了 Ontology 的能力，推动了我们的 Ontology 从传统的以实体和关系为核心的这种数据语义模型，向覆盖业务对象、状态、规则和行动的企业运行模型演进。通过对象、属性、关联关系、行动等统一的抽象，把客户、合同、账户、设备、订单、事件等等对象，还有它的关系、状态和可执行的动作统一纳入到了同一个语义体系里面，并且我还进一步将行动跟工具就是 tools 还有技能 skills 还有 workflow 的工作流进行关联，这样就使得整个的这个本体不仅描述了企业中有什么，还能够表达企业是如何运行的，以及 agent 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那近些年产业端对 AI 落地的需求是快速膨胀的，那为了覆盖这种快速的这个需求端的爆发，并且能够借此这个机会能够快速的积累和成熟各种各样的行业方案，我们在上半年的时候做了两方面的升级。一方面是将本体的建模范围进一步的扩张，也就是刚刚提到的从传统的以实体和关系为核心的语义数据模型升级到了覆盖对象、关系、逻辑、行动的企业运行模型。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在做把搭建本体和运营本体的能力进行平台化，并且逐步形成标准化甚至是自动化的构建本体的工具平台。那么这样的话，借用这个平台，我们就可以整合过往所有在离散项目之中积累出来的数据映射、业务语义还有这个专业经验以及流程能力，慢慢将其沉淀为可复用的一些本体资产。那基于这个本体构建和运营平台，我们就能够针对客户所需要的这种场景、行业、企业的特定的这个需求来快速构建本体，并且之后还能保持持续的一些经营，无论是这个由我们的 FD 还是由客户自己的这个 IT 去进行这个持续运营。那在产业智能体架构之中呢，就形成了这种以本体作为连接企业数据业务逻辑和智能体行动的统一的业务能力层。那这个能力层其实就是为产业级智能体打下的最最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同时在数据库的方面，我们一方面持续的迭代我们的 Atlas Graph 图数据库的核心引擎，同时还大幅推进了新一代多模数据库的建设。多模数据库实现了跨越图、时序、向量多种数据模型的融合计算，这个转变是为了满足 AI 应用对于跨数据类型联合分析的需求而生的。它的核心呢，就是围绕同一个业务对象统一组织不同形态的数据，使对象的关系、状态和语义能够在同一个计算体系之中被关联和理解。我们以设备故障分析为例，如果分别使用图数据库、时序数据库和向量数据库，系统需要先在三个独立空间分别识别设备关系、运行指标和维修知识，再依靠应用层的完成对象的匹配、结果的拼接和多轮的数据搬运。但是如果在我们的多模数据库这种统一的多模体系之下，设备就可以成为三类数据共同指向业务对象，然后这样的话系统就能够围绕同一个设备连续的完成故障知识召回、上下游影响分析还有异常指标的追溯，由此分析就不再是三个数据库结果的简单汇总了，而是基于统一一个对象上下文形成的关系、状态、语义之间的联合计算，因此可以大幅的降低跨系统关联的复杂度，并且为更长链条的这种机器推理提供了一致的数据基础。以上我们分别介绍了产业级智能体在企业落地框架的各个组成部分，分别是多模数据库、本体以及产业 harness， 那所有这些模块一起就形成了模型之外的产业级智能体的全栈技术体系。那这个其中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它们之间的联动关系。那底层多模数据库负责保存和计算企业真实世界终端关系、状态和语义，本体呢进一步将这些数据统一的映射为了业务对象、关系、状态、行动和可调用能力。那它们两个之间的连通呢，使得底层的图查询、时序分析和向量检索不必要直接暴露给上层的产业 agent， 而是能够被封装为具有明确业务语义的工具或者是行动。那最后在 harness 这一层呢，根据任务的目标、上下文还有约束业务的一些约束、选择和组织这样的一些能力，使得产业的 agent 可以可靠的使用这些能力，然后交付执行结果。简言之呢，就是产业智能体在被任务触发的时候，这三层系统分别回答 agent： 一、企业的现实是如何被计算的；二、这些计算在业务上意味着什么；以及三、agent 如何在具体的任务中可靠使用这些能力。最终，整套系统支撑 agent 可以从底层的数据计算到业务理解，再到决策执行，一整个完整的支持系统。OK， 接下来在产学研的生态方面呢？和标准的话语权方面，我们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在报告期之内完成了战略升级，研发的重心从高性能图计算领域全面升级到了知识图谱与大模型融合领域，由公司的首席科学家郑伟民院士领衔，聚焦大规模的分布式系统与图模融合的前沿，以备为后续的产业 AI 落地持续创新提供更强的科研支撑。除此之外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海智星图作为核心起草单位，深度参编了国家标准，包括信息技术、神经网络表示与模型压缩第三部分图神经网络以及智能计算图计算性能测试方法，这两项国家标准均于报告期内正式发布。公司正将自身多年的技术实践经验逐步沉淀为行业规范，助力行业实现技术研发、产品互通与工程落地的高效协同。那么在技术生态合作方面呢，目前公司的 Atlas 智能体可以兼容超过100个大语言模型。报告期内公司与智谱订立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也就是说智谱在作为我们的 IPO 基石投资人之外，我们还根据协议将与智谱在模型训练、应用场景落地等领域开展战略合作，凭借双方各自的技术优势、行业经验还有市场资源，实现资源互补和协同发展。除此之外呢，2026年的6月公司还与海光信息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聚焦于政务、公共服务和安全等行业，联合打造国产算力加图模智能的全栈解决方案，推动国产化 AI 技术在重点行业规模化的落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3030。
未来公司将继续深耕同文融合与 AI 智能体的相关技术，加大底层技术的研发投入，不断迭代全站资源产品体系，加速可信产业智能服务在金融、能源、政务等关键领域的规模化落地，持续深耕产业智能化建设，为投资者与合作伙伴创造可持续的长期价值。那技术方面的进展我就先介绍到这里，下面再有请在飞为大家做上半年公司业务进展的分享。
好的，谢谢张环。接下来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上半年海智的业务方面的进展。大家都知道海智有三个过去一直深耕的优势行业，政务、金融和能源，应该是在过去的这个一段时间里头，我们在这三个行业的基本盘持续保持了这个巩固和增长。在政务领域，我们持续深化了我们在政务行业的这个比较领先的领导者的地位，典型的客户在半年内实行了连续的复购，这些项目覆盖了图数据库、图本体以及政务智能体等等这些我们的核心产品。金融领域呢，除了跟这个各种老客户不断加强合作之外，我们也跟国内非常重要的这个系统性重要性银行宁波银行也签署了战略合作的协议，深化我们在金融业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这个融合。另外，海智在香港地区的新客户拓展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在能源领域，海智延续了高速的增长态势。电网运营方面，我们提出的这个 AI 自制的给客户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路径也日渐清晰，在客户的核心场景实现了深度的覆盖。特别值得提的是，我们在新行业拓展方面，还是在智能的矿山、电信运营商以及油气等等行业持续不断的加大投入拓展，实现了里程碑式的一些突破。在矿山领域，还是已经跟某一个大型的煤业集团签署了千万级的项目，为他们部署 HF 智能体平台。在电信的运营商领域，我们依托以往的成熟的交付经验，还有过去的这些标杆实践，持续拓展新的标杆客户，验证了我们在同类场景下的快速适配、横向复制的这种能力。在油气领域，还是连续中标多个大型的央企、国企客户的生产开采、结算运营等等的核心业务项目，行业拓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外，在很多新的行业，比如说国产大飞机、智能汽车、工业机器人、医药生产流通、城市的热力运营等等领域，还是上半年一直保持着积极的探索，并且已经有不少的订单在落地。在海外业务方面，香港市场的拓展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上半年，海智完成了香港本地实体的设立和属地团队的搭建，推动海智在金融行业的覆盖面持续提升。中资投行的标杆客户落地，在高端专业化的这个场景方面，我们也实现了突破。后面那个张环会给大家介绍。另外，我们聚焦在政务领域，通过与多个核心的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的持续沟通和场景演示，也在不断加深本地客户对于海智解决方案的这个认知，为我们后续的这个业务落地开始不断的打下很好的基础。从产品线的角度具体来看呢？首先大家从这个图上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图谱解决方案业务在上半年实现收入 1.81 亿元，同比增长 45%， 服务客户59家，平均客单价310万元，毛利率同比也提升了 4.8 个百分点至 39.5%。 整体来看，我们的图谱业务一直在保持稳健的增长，盈利能力也持续改善，同时我们也为我们的智能体业务的客户转化和持续复购，应该说图谱业务是一个很好打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的一些重点案例，让大家对海智的这个进展有一个相对比较感性的认知。比如说这种的左侧，这个我们跟一个这个非常高级别的政务客户的合作，这个客户的数据规模非常庞大，那个数据的这个规范性要求非常高，还是通过知识工程呢为客户构建了一个知识库到规则到图谱三位一体的这样一套知识服务体系，覆盖了从数据一对齐啊、知识加工啊、规则推理啊到智能应用的这个全链路的这个智能的系统，来支撑它的智能问答、辅助审计、关联分析的应用等等。现在项目的主体已经完成实施。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为一家资产规模超过千亿元的头部的金融租赁企业系统线的构建了从原数据到事理到文本的三层知识图谱，把主体资质、租赁物、担保、措施、审批流程等等在租赁行业的这些核心要素深度的进行了关联，用确定性的知识框架来压缩大模型的幻觉边界，为强监管的这些场景提供可信的 AI 数据底座。那么在其他的强监管的场景，我们觉得这个项目有非常强的可借鉴的意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为一个国内头部企业做了一个这个新型的电力系统与数字电网建设方面的一个智能化的项目。电网呢，这个以这个数据驱动智能运行的这个需求，其实这些年一直不断持续在增长，他们的引入新技术来解决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电网的这个改善它的运营也有非常强烈的需求。所以呢，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基于自研的 HF Graph 图数据库，为这家电网公司建设了面向电网的对象关系、拓扑关系还有运行持续状态一体化管理的这样一个图数据的底座，来支撑它的调度、输电、变电、配电等等关键的业务场景的这些故障定位啊、影响范围分析啊、实时断面分析啊，这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业务问题的这个解决，也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接下来我想跟大家重点分享一下，刚才我们讲的主要是我们图的进展了，就是我们智能体业务的进展。26年的上半年，公司的 HF 智能体业务实现了 1.15 亿元的收入，同比增长 135.6%， 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也提升了到 38.8%。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继续保持了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增长速度。上半年我们一共服务了29家客户，平均的客单价达到了400万，那么毛利率也是 52.9%，同比提升了 4.7 个百分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智能体业务在高速放量的过程中间，毛利率依然在持续提升，这确实是一个高质量的增长。起步的时间应该说这个智能体业务起步时间并不长，但是它确实正在成为我们的一个核心的越来越快的越来越重要的增长引擎。随着行业需求的增长，上半年我们也看到很多新的智能体标杆项目的落地，其中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项目我在这里稍微给大家做一些展开。首先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就是我们帮助某一个大型的煤业集团在国家示范矿井已经部署了 HF 智能体的平台。在这个千万级的项目中间呢，目前的主体建设我们已经完成了，海智正在帮助客户推进能耗智能分析、设备预测性维护这些关键性的煤矿的一些业务问题，也包括生产全流程的智能联动啊，甚至包括安全风险预警、生产协同调度、经营管理服务决策等等，这些真正的切入到煤矿的至关重要的业务问题中间，我们开始用 HF 智能体来帮助他做这个决策运行和判断，推动整个煤矿的运行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驱动的这个智能决策的转变。 下一个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核心的政务客户，海智为他们提供了基于自研的 Azure 智能体平台的一体化的一套系统。这个一体化系统可以理解说，可以说是基于完整的一整套哈里斯架构的超大的城市治理平台，用我们的 DMC 数据平台为底座，来以本体为载体，以大语言模型来为核心的智能引擎，实现一个全域的感知、智能的研判、闭环的处置，相当于建设了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城市数字孪生。这样我们推动了整个的治理模式从被动的响应向主动的预判的境界，全面提升这个城市的风险防范、决策支撑以及协同处置的这个效能。第三个是我们跟国内的另外一家头部电网企业的合作，那么海智已经启动了该客户的人工智能创新平台的建设项目。那么海智依据对电力行业的这个知识进行系统化的本体构建，然后实现基于自然语言的精准问答和动态的数字孪生。另外我们将电力行业的知识组件和构建库的沉淀为标准化的平台能力，大幅度的缩短了我们的交付周期，同时能够支撑更多的场景的智能化应用的这个快速落地。这个项目的成功也进一步验证了本体与大语言模型融合在大型的企业级场景的长期的基础的有效性。除此之外，我们在包括比如说金融的创新场景啊，医药健康的行业，应该说过去这半年以来都有比较好的标杆项目的落地。包括我们为一个在港的综合金融服务机构构建的这个，大家也知道过去一段时间这个招股说明书在香港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件事情啊，这方面进行做这个招股说明书的这个文件的这个审核的智能体，为一个头部的药企提供了一个 HLS 智能体的解决方案，以自然语言的交互实现了实时穿透的数据查询以及深度的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这些都验证了其实我们的这一套核心的全栈的技术能力是具有行业通用性和可复制性的。我们正持续从金融、政府、能源这些过往的传统的优势的行业，像医药健康、像智慧矿山、像智能制造等等这些新的垂直行业的延伸落地。整体来看，经过长期的努力，我们已经构建起 HLS 徒步解决方案加上 HLS 智能体这样一个双轮驱动的这样一个业务格局。海智依托我们在国内领先的徒步解决方案，在金融、政府、能源等核心客户的这些长期积淀，基于在这些行业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两个特点，一个是高信任壁垒以及强客户粘性，这在优势行业内我们会不断的拓展新的智能体业务的这个增长机会。同时我们要依托在这些行业积累的全栈技术能力和我们扎实的工程化能力还有场景泛化的能力，像智慧矿山、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等等新行业持续的去攻击和复制，这两大业务相互强化，逐渐的走向泛行业的发展，共同构成海智在产业级 AI 赛道的一个差异化的独特的竞争力。那下面请苗正来帮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上半年公司的财务表现吧。
好，感谢戴飞，大家好，我是公司的董事会秘书苗正。那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海智2020年上半年的财务表现。那今年上半年公司的整体财务表现亮眼，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2.96 亿元，同比增长 70.4%， 实现毛利 1.32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97.8%， 净亏损7900万元，同比收窄 38.1%， 实现经调整净亏损1960万元，同比收窄 31.5%。 收入与毛利的双增长，亏损双收窄，是上半年财务表现的主线。那从收入端来看，公司上半年实现同比超过 70% 的增长，主要由 ITAS 初步解决方案及 ITAS 智能体两大产品线的收入增加所驱动，双产品线均实现了高速增长。与此对比的是，去年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 1.73 亿元，占2025年全年收入的比例为 27.9%。 那从历史经验来看，上半年的收入占比在全年的比例都在 25-30% 之间。那从收入结构层面上来看，公司的收入结构在持续优化，其中智能体的相关收入来到了 1.15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135.6%， 占总收入的比例从去年同期的 28% 提升到今年的 39%。 那这主要来自于三方面的驱动，第一方面是我们在政务、金融、能源等优势行业里不断转化我们的智能体产品，二是我们在众多的新行业、新场景中进行了广泛的客户挖掘，并实现了订单落地，三是现有的 ITAS 徒步解决方案客户对 ITAS 智能体的需求增加，客户转化占比达到了 69%。那这也主要得益于我们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协同效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统能力，将模型能力转化为企业级业务生产力。从毛利和毛利率方面，上半年公司整体的毛利率为 44.7%， 同比提升了 6.2 个百分点。分产品来看， ITAS 徒步解决方案毛利率为 39.5%， 同比提升了 4.8 个百分点， ITAS 智能体毛利率为 52.9%， 同比提升了 4.7 个百分点。毛利率的改善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是毛利率比较高的 ITAS 智能体业务持续增长，收入占比在持续提升；二是在营运及履约效率方面有所提升，交付效率的提升导致我们的交付成本在下降。那第三是公司的技术和业务能力在不同行业里边持续沉淀，叠加成本结构的战略性优化，公司的交付成本在持续下降。那从营运效率端，在保持收入高速增长同时，公司的费用管控成效显著，费用率的水平整体在下降，销售成本占比从去年同期的 61.5% 下降至今年的 55.3%， 销售费用的占比由去年同期的 22% 下降至 14.9%， 管理费用占比基本保持平稳。同时公司持续加大了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同比增长了 81.5%， 那占收入的比重提升至了 22.2%。 那整体来看呢，公司营运效率实现了优化，费用投入则主要聚焦在技术研发和组织升级等方面。从利润端来看， 上半年公司净亏损7900万元，较去年同期的 1.28 亿元收窄了 38.1%， 调整后净亏损1960万元，较去年同期的2860万元收窄了 31.5%， 经调整的亏损率同步在改善。那公司亏损的收窄主要得益于收入和毛利率的双增长，而费用控制以及费用的规模效应得以体现，公司的盈利路径清晰。那这里说明一下，公司的经调整的净亏损主要剔除了可赎回优先股公允价值的变动，以及公司的股份支付费用，以及上市开支等非现金或者非经常性的项目的影响。那从资产负债结构等方面，截至2020年6月末，公司的总资产是 16.3 亿元，净资产是12亿元，较2025年末实现了净资产的由负转正。那主要由于公司在今年年初完成港股上市，那一方面上市前的投资者所持有的优先股的赎回权利随上市自动终止，原计入金融负债的赎回负债约 20.6 亿元于本期一次性终止确认转入权益。那另外一方面， IPO 募集资金的到账也夯实了公司的现金储备，提升了公司的净资产水平。那此外呢，公司在营运控制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加强，整体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那截止到今年6月末，那公司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合计的金额超过了 9.7 亿元，公司的现金储备充裕，资产负债率由2025年末的 255% 大幅降至 26.3%， 下降了约 229 个百分点。那资产质量与偿债能力同步改善，为公司后续的持续研发投入以及业务的稳健扩张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撑。那总的来说，上市之后的公司资本结构实现了显著优化，为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上是公司上半年的财务表现。整体来说，收入高速增长，盈利能力持续改善，资本结构显著优化。那公司在守住经营质量的同时，为后续的规模化增长留足了空间。那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袁泉。
谢谢苗正的分享。那在进入问答环节之前，我们最后还是想请我们首席执行官在飞再给大家最后做一个展望。
好，谢谢大家。那么下面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对于下一步对未来的一些看法。那么大家都知道，任何一个公司，尤其创业公司，在这么剧烈的变动环境下，它的发展首先基于它对未来的预测，未来的判断。那这方面海智目前有一个比较基本的判断，就是在我们服务的这样一个方面，就是海智的这个服务的领域，就是严肃复杂的企业和公服场景，这样一个就是对这个错误容忍力很低，那么对于这个结果的准确要求很高的这样一个场景里头，一套以本体为核心的 Harness 系统，它的作用跟模型能力的提升是同样重要的。那么按照这个判断，海智会持续深化产业级智能体在各行业应用落地，重点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会不断的更强烈的加强我们的能力建设。第一，就是海智将持续构建一个跨行业的跨领域的核心的技术底座。那么世界，我们理解世界是复杂关系之和，图谱是描述这样的一个复杂关系的一个非常准确的载体，因此它也是大规模的复杂本体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拓扑的底层架构。海智会持续的投入这样一个底层核心技术的研发，在产业哈里斯和多模数据库两个层级迭代全栈的自研的产品体系，这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是我们的核心中的核心，让核心技术具备跨行业复用的一个能力。在行业上，我们从公安全、金融、能源等等优势行业不断的稳步深耕的基础之上，我们会加快像智能制造、智能矿山、电信运营商、医药健康等等多行业的延伸。上半年这些领域的我们的一些这个标杆项目，确实已经初步验证了我们这套核心技术、这套全栈的平台它的跨行业复制的能力。第二，我们会持续的强化 AI 原生的人才和行业专家型人才的储备，这两样缺一不可。我们会持续引进和培养，今天大家叫 AI 原生的这些能够熟练运用本体建模和智能体工程方法的这个研发复合型的研发队伍，同时我们会不断的加大行业人才的引进，把行业知识、行业 know how 来真正的转化为本体模型、技能库和解决方案，支撑我们非常好的、非常健康的进行新行业的拓展，把这些拓展从单点突破走向体系化的一个覆盖。第三，我们还是要继续坚持，我们把头部客户的标杆案例沉淀到标准化的产品，逐步完成向规模化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切换，把行业交互经验我们逐渐要固化到可复用的本体模型、技能库以及场景组件里面去，推动我们的收入增长从人数和人效的驱动逐渐切换到产品的这个规模化的复制。在成熟的行业、成熟的场景，我们要寻找到快速上量的这些机会和场景，用更优的这个边际成本的结构来支撑我们的收入规模和收入质量的同步攀升。第四，伴随着我们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我们这个企业的规模也不可避免的会快速的扩张。海智在这样的一个挑战之下，会持续的提升管理层的学习能力，以及提升组织的运行效率。随着业务规模和组织复杂度的这个提升，我们会持续加强自我学习，保持对于新技术、新事物的敏锐的认知，同步构建跟越来越大规模企业相匹配的这个体系化的管理能力，为我们的进一步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保障。最后我想说， AI 技术的一次次的迭代确实让我们不断的有机会去仰望 AGI 的星空，这可能是整个人类非常令人激动的一个未来，但是我们依然坚信企业的人工智能之路在生产线上，在矿洞深处，在荒原上默默运行的油井与管道之中，在公共安全高效而无感的保护里。科技确实是飞跃的，但是企业的智能发展是渐进而曲折的，它需要我们真正的尊重和敬畏行业知识的复杂，需要我们不断的坚持从实际出发，从现场出发，以解决问题为第一性原理，这是我们过去的信念，也是我们对将来的信念。所以海智会继续坚持经营质量为本，推动收入规模和交付效率及盈利能力的同步提升，力争在巩固我们技术领先性的基础上实现规模化的盈利，依托我们长期的稳健经营，为我们的股东创造可持续的长期价值。谢谢大家。
感谢在飞的分享与展望。那对于公司2026年上半年的业绩情况，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随后我们将把时间留给问答环节，下面麻烦会议助理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1。
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下面有请电话尾号2820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好的，感谢管理层接受我的提问。对，我是这个张国际 TMT 分析师陆文涛。然后我这边的话主要就是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管理层。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公司在这个中报里面其实有多次强调这个工程化的一个问题。就是想请问一下公司咱们自己是怎样理解工程化的。然后另外包括我们看到海外比较头部的一些厂商比如说像这个 Palantir 具体又是怎么做的。对，然后主要就是这个问题，感谢管理层。
谢谢你的提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我们确实现在也不断的被提到。哎，我是杨代飞，那我也是这个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其实大模型应用不断深入，那 Palantir 这个名字也不断被提起来。那么但是其实呢，如果我们单从技术来看， Palantir 这些产品其实也没有什么秘密。如果我们只是根据开源的一些产品，借助一些大模型 coding 的能力，其实我们可以轻松搭建一个看起来像 Palantir 的这样一个产品的平台。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当你到实际运行的时候，这个公司二十年工程经验积累的，以及由业务牵引的，比如它生产的这些状况，这些不断的积累和这些状况带来的它的不断的反馈，他们带给它这个平台产品的这种健壮性和有效性，是我们说的这种搭建出来的这个平台无法赶上的一个非常深厚的积淀。那么过往呢，其实我们觉得国内的这个 IT 界或者 AI 界或者说这个投资界都在非常强调我们造一个产品化的公司，这没错。但是同时认为 Palantir 这类的公司模式是一个交付型的公司，但是我觉得这种看法可能我们就漠视了系统性的工程能力的这种非常关键的重要性。我就简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大模型，大家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科技的革命，但是它本身也是一个极致的体系化工程的一个结果。其实关于大模型这些原理，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Palantir 产品一样，深度学习也罢，机器学习也罢， Transformer 也罢，其实都已经有很多的论文在发表。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在中国最终还是清华系的这些工程能力非常非常强的团队把大模型做成。这就是因为当你有定型的千卡的万卡的这些集群在运行的时候，即便是信息的传递从一个房间的接收到那头可能都有实质，因为大家都知道比特是以光速来传递的，每秒30万公里，那么100米的距离可能就有非常微小的同步误差，再加上不同的机器同时启动它的这个同步的问题、宕机的问题、 IO 的问题等等，都有可能使得你一个大规模的集群效率可能没有那么高。所以最早能够把这些工程化的问题一个一个去解决的公司，就能最早的最好的把大模型跑起来，就能够最早的跑到头部的位置上。所以其实是复杂的工程能力逐渐会形成未来的一个公司非常重要的壁垒。另外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这种重视复杂工程的能力要形成企业的一个文化，这种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竞争力。那么过往我们中国的投资人或者企业或多或少的有这样一种惯性，认为优秀的程序员不应该被客户所左右，他们应该在家里待着开发出一个特别好的产品，然后我们出去只卖光盘。但是其实 Palantir 的文化让我们看到他们最优秀的工程师被派到现场去了解客户需求，去处理数据，去跟客户的这个真正的业务员去交流。这种业务问题的导向，这种对于现场的复杂的问题和业务需求的这种重视，这种对现实的敬畏，这样的文化我觉得恰恰是未来的 AI 应用公司能够成功的一个真正的基因和文化，也是我们今天认真的值得思考的地方。好吧，谢谢你的提问，不知道我回答你的问题没有。
好的，非常清楚，谢谢戴飞总。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5855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喂，戴飞总和李文，你好，听得到吗？
你好，听得到。
好的，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然后我是那个国通证券的杨然啊，然后咱们这边的话因为一直跟您有这个沟通啊，特别是咱们上市以来的话，其实一直从业务模式和长期的这个赛道的角度一直跟这个Palantir做一个对标嘛。然后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Palantir最近一季的这个财报是大幅的 beat， 而且基本上确定了这条战略和路径的一个确定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其实一直关心的就是从 Palantir 的这个角度咱们公司到底在这个本体构建上具备怎样的一个能力和远期的一个规划，想跟您请教一下，谢谢。
这问题也非常好了，那下面请我们的战略副总裁张环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好嘞，谢谢提问我是张环。是这样的，就是本体这个概念的产生呢，其实是因为在企业的或者叫产业的环境之中吧，它在就是这些场景之下，它的一些问题解决比起通用的场景之下，其实要多非常非常多的背景的知识和一些约束条件的。比如说企业系统化环境的一些规则啊，权限的一些控制啊，还有一些企业内部的行动规范上的一些限制。那这部分的这个去相对知识吧，就是进行额外的建模的。那我们就把这部分的语义和运营的建模是放在了这个本体之中。那本体呢，它也就是 ontology， 它的本质呢其实是能够让 AI 去进行深度理解业务的这么一个语义层，但是它不能仅仅只是一个语义层。首先它 ontology 是中间必须要包括企业的底层数据和企业语义这两者之间的所有的映射。那有了这部分之后呢， AI 就能够做到理解数据，而后还需要借助 FDE 将我们刚刚提到的企业真正的运行规则和决策的重点，这些是属于叫隐性的知识，再进行梳理定义和建模，然后把这部分的建模放到了这个 ontology 之中，才能够使我们这个模型从一个理论上的业务模型成为一个真正可以指导企业实际运行的这样的一个决策的实质模型。 那这些模型能够让 AI 去进行读懂和操作之后呢， AI 就能够成为在企业环境之中可靠的执行运转，甚至是未来可以纳管大部分企业运营职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级的智能体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我们还需要去做到一件事儿，就是把 Ontology 本身的构建和运营进行一定的平台化和产品化，能够去实现标准化甚至是自动化的这样的一个本体建设。那这一步呢，主要是为了说，首先在现阶段呢，要实现不同行业不同场景下的 AI 资产的积累和管理，并且呢，在产业 AI 在企业中真正落地之后，它随着企业整体的运营和经营会不断的产生这个新的这个 AI 资产，而且这个产生的速度和它的数量可能是爆发级别的。那么我们有了这个本体这样的一个平台之后，才能够去接纳或者说叫承载这样的一个爆发级别的这个 AI 的资产，然后并且能够从始至终的维持整体框架的一个可治理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因为确实涉及到很多关于中美之间的这个厂商的对比，我们要特别指出一点关于中国厂商面临的独特的一些情况。那中国的大型企业其实长期有这种私有化部署环境的这种历史的形成，所以呢，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所处的这种环境跟美国的企业的这种标准化商业软件或者是 SaaS 的环境是非常非常的不同的，它在底层的结构里面的标准化程度是特别特别低的。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它的数据的业务的这个知识的复杂程度，还有它的所有的环境的纳管的这个复杂程度其实都是更高的。那在面对这么复杂的这个知识的和知识的管理和统一语义的这个构建甚至还有运营的层面上来说的话呢，使用以图为基础的本体管理技术其实会有更加稳健的这个表现。这个就是我们中美技术路径或者是环境所造成的这个产品的形态之中的最大的不同。那么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是说，基于企业这种全域全流程全场景的统一的语义本体的运营，以及本体自动化的解析和构建，还有就是基于本体从知识网络向复杂决策网络升级，这三个大的一个变化趋势会随着这个产业 AI 落地的深入而越来越明显。那未来的话呢，企业以本体为核心的知识中台将全面取代数据中台，而我们可预见到的是未来这个统一运营的 IT 的架构，它的服务对象也会从员工开始转向企业 AI。 这个是我们所见到的关于这个本体以及本体之后的一系列落地过程的一些特定的一些趋势啊。希望回答到您的问题。
你的好的，非常感谢，非常详细啊，感谢感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9035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各位领导能听到吗？
啊，可以听到。
对，你好，我是那个华夏基金的周天林。我想跟你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公司现在Harness 这个工程能力，有没有可能在年内看到会被大模型厂商内化？就这个，谢谢。
好，这确实是一个，感谢您的提问，确实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那我继续回答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里其实是包含了两层的，第一个是关于 Harness 到底会不会被大模型内化，第二个就是说具体到所有的这些 agent 的 Harness 是否全部都会被大模型厂商内化。那我们分两层来去解答这个问题啊。首先呢，就是在前面其实我们有提到说 Harness 这个概念现在就已经开始产生狭义和广义之分了。那狭义的 Harness 其实就是在指这个 Harness Engineering， 其实也是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它是针对模型层面的 Harness， 主要解决的是单个智能体的一个执行的一个可靠性。但是后面如果说你要让智能体进入到产业的场景之中呢，刚刚其实也有提到，因为它产业每个产业每个企业的内部的一些背景知识和环境其实是非常不同于通用场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产业级智能体就会涉及到更多的约束条件和它的这样的一些领域知识，甚至是我们叫它 Tribal Knowledge， 就是它里面企业特定的一些这个知识。那这些的话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进行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通用化的。那同时的话呢，如果你要让 agent 在这个因为通用 agent 它是跑在一个开放的环境里面，而企业的 agent 其实是跑在企业的这个信息化的这个系统环境之中的，所以这个时候 harness 本身就不光是要去做关于这个任务执行方面的这个架构了，它还要开始承担模型跟企业的环境之中的所有的运行和控制的一些职能。那这部分的 harness 呢，它就涉及到了整体企业的通盘的数据的治理，以及对于它这个业务的一个本体建模，还有包括它各种各样的企业规则的一些控制上的一些设计。这个是具有高度的行业特性和企业特性的，所以它本身是无法从这个简单的数据训练和通用场景之中去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于是我们回到内化这个问题上呢，就是靠近到模型端的那一部分，比如说工具对接啊、参数规范啊、沙箱环境啊，是属于通用工程问题。那这部分的这个问题运行在大模型之上呢，其实这部分的 harness 是会一直永恒的由大模型公司来去做的，因为它涉及到跟大模型的最直接的交互。但是靠近应用端的这个部分，就是具体到每个企业它想怎么去使用这个产业级智能体的时候，它就涉及到了非常多的企业运行逻辑、业务规则、决策边界，还有它的一些隐形知识，这部分是定然不会被内化的。那原因有三条。第一的话就是模型本身的泛化和收敛其实是天然冲突的。那大模型它的治理其实是来自于它广泛的泛化能力和超强的理解能力，但是产业端对于这些能力的使用的要求，它收敛到一些非常特定的这个约束关系和特定的这个目标上面去，所以它们两个是两个方向的这样的能力，于是乎它不会放在一起来去做。第二的话呢，就是通用厂商它本身也缺乏行业 know how， 就是不光是深度的行业 know how， 还有一些企业内部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第三的部分就是所有的我们管叫核心的这些企业的自己的数据资产，它其实是通用厂商不能够被获取的，也因此并不能够被拿来去进行训练。这是海外现在在 Palantir 来提的这个主权 AI AI 所产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背后原因。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认为仍然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基于垂直这种领域上应用场景的这部分的 harness 是不会被通用厂商所获取到，也不会被发展起来的。这个其实从通用厂商本身的这个行动上面也有被验证。我们看到 OpenAI 也好 ，Anthropic 也好，它其实都在大量的招聘 FDE， 也在大量的从 Palantir 里面去招人，都在说明这部分的知识其实无法从通用数据之中获取，而去需要去进行一个额外的构建。所以我们认为说未来的这个大概率是大模型会吞噬掉一些标准化和低收敛的这种软件层，但是这种高收敛和强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产业级 harness 的平台会有仍然有产业去进行掌握的。而海智它现在的这个定位其实就是在这个不会被模型天然替代的这个产业层级上。对，我都回答完了，谢谢您。
明白，感谢，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9361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啊，公司管理层好，我是中信证投计算精英，啊，可以听得清楚吧？
可以的。
哎，对，首先恭喜公司啊，上半年整体的这个经济表现情况都特别亮眼。那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 Atlas 智能体的收入同比是有135.6%的一个增长。那市场现在多数也认为智能体会成为下一轮整个 AI 行业数字向上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核心吧。所以对于我们接下来几个季度的 Atlas 智能体的收入趋势，公司是怎么展望的？谢谢。
OK， 谢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我请我们 CEO 再飞来回答。
好的，谢谢您的提问。就像您已经意识到的，智能体毫无疑问是今后这几年工业界的一个最重要的亮点。那么我们从23年开始推出智能体业务，过去两年收入也增长16倍。就像您说的，上半年我们确实也增速达到了 135%。我们认为今后它依然会在很长的时间保持一个高速增长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个趋势背后的驱动原因呢，目前来看应该说是三个因素，从技术端到需求端到认知端这三个方面的成长的这个共振的一个结果，因此确实产出一股。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非常澎湃的一个发展的力量。那么首先是技术端，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上游模型能力的不断的竞争和升级，使得智能体的下游产业的这个落地的有了越来越强的支撑。人们有信心认为呢，就是大模型可以深入到更深的更远的工业企业公共服务的一些场景里头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 OpenAI Anthropic 这些公司在26年也开始行动，他们成立或者收购了自己的交付团队，这个是今年一个最大的变化。可以看得出来产业化的落地今年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爆发的一年，那么毫无疑问产业的这个 agent 也会有非常强的这个市场空间。第二是需求端，这轮的 AI 升级是一次完全的基础设施性质的升级，它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这种升级在开始阶段是强政策推动的，国家的人工智能加计划在不断的强调在各个行业怎么强化 AI 的应用，怎么提升智能体的场景渗透率，这些都是在推动这一点。这也让我们客户在产业 AI 的建设上热情非常高，力度非常大，决心也比较的深远，同时也使他们的预算也在不断的放大。第三个就是认知端，从25年春节 DeepSeek 爆火之后啊，其实大家很多企业就部署了大语言模型，但是刚开始的一年多大家发现主要还是一个 chatbot， 还是一个机器人聊天。但是从 Manus 到 OpenClaw 这些智能体的出现，情况就开始真正发生转变，人们开始真实地意识到大模型不只是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能够在一线的业务流和工作流中间实现复杂任务的执行的这样的一个永不疲倦的一个伙伴。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智能体这样一种形态。所以说今年从我们自身的切身感觉来看，智能体的这个商机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那么回到海智自身，我们从过去13年的时间来看，我们累计服务超过了400家的产业客户，跟这些客户也构建了非常好的信任基础。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和尊敬这些客户，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非常好的从图谱领域到智能体领域的这种合作的自然延伸。当然除了已有的行业客户之外，我们也在不断的拓展新行业，尤其是像制造业像矿业这样近两年完成了数字化建设正在进行智能化升级的这个业务领域非常广阔的这些行业。但是我们同样也要看到呢，就智能体的产业用依然是一个新的形态，所以切忌闭门造车，要不断的深入一线，不断的去扩充我们的场景。现在智能体的产业端的真正的场景渗透率应该说不足 10%， 这个跟国务院在25年发布的这个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提出来的27年 70%、30年 90% 这样的一个普及率应该说还有非常大的差距。这样一个大的差距就是每一家 AI 应用公司的巨大机会。当然我们反思啊，还是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目前还是受到业务人手不足的一个约束，否则我们其实可以增长得更快一些。所以我们上半的业务总结会所有的业务部门负责人都在讨论如何快速扩张业务团队的问题，我们员工数量已经从去年的700多个人增加到现在的900多个人，还在继续的扩张。那么后续呢，随着产业整体在同行业同场景的这个标准化程度的提升，复用率的提高，我想我们的交付效率会不断加强。那么公司无论是收入的增长啊，毛利的增长啊，这方面我们觉得天花板还远远没有达到，未来这几年智能体业务依然会保持一个越来越高速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谢谢。
啊，谢谢管理层的这个描述，我们也期待公司未来的发展。谢谢，我现在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管理层。
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984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我是申曼的互联网分析师林启贤，感谢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啊，然后也非常感谢管理层前面的这个分享。我可能想再补充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呢，从短期的角度来讲，我们也讲了很多的这个展望哈，那我们从短期来讲，对于整个财务上面收入利润会有一些指引吗？另外一个就是偏中期的这个战略规划上面，能不能给我们再做一个总结？谢谢。
谢谢谢谢。那么这个问题请我们的董事会秘书苗正来先做一个解答。
感谢您的提问啊，我是公司苗正。那首先这个指引方面我来回答一下，就是战略和展望方面后面请再来给大家讲一讲。那其实今年上半年我们收入增长了 70% 以上，因为我们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收入的季节性特征，那结合过往年度的上下半年的收入占比以及公司目前的一个在手订单情况，其实我们全年预计
的整体收入还是会保持一个比较高速的一个增长，对于未来一到两年的增长也都是充满信心的。那从我们的盈利能力和我们的这个利润来看，其实在24年和25年我们的经调整后的净利润都已经转正了，那报表层面的亏损也主要来自于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调整、股份支付和上市开支这些非现金或者非持续性的支出，那其实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上市完成之后都已经逐步消除了。那我们的盈利的质量其实随着我们的高毛利的智能体业务的占比提升会持续改善，同时在行业场景复用层面上也会带来我们毛利率的上行。那其实从我们在很多成熟行业成熟场景的这些解决方案的毛利率实际也远远不止在这个报表层面上综合下来的约 45% 这样的一个毛利率。那从另一端像费用端这一块，其实随着我们的收入和毛利率的持续提升，我们的费用率其实不会呈现与收入增长之间的这样一个线性关系，会随着收入的整体增长费用率也会在逐步下降，费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效应也会在不断体现。那整体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对未来一到两年的收入净利润的增长也都有非常大信心。对，那后面关于战略和展望部分我请再飞再来讲一讲。
好的好的，我稍微补充一下啊，刚才其实我们也已经这个给大家做了一些我们对未来战略的观点和判断的分享。那总体而言，展望未来两到三年，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行业会进一步的分化集中。2026年刚才我们也提到是产业 AI 大规模爆发的第一年，那么大模型智商的不断上升会不断的牵引它的应用端的这个越来越快的这个增长。那么我们对 AI 对智能体的要求不再是一个工具价值，而可能是一个勤奋的敏捷的24小时在线的一个聪明的使用工具的人的价值。那么企业客户的预算以往可能是工具嘛，那就是 IT 预算，那么如果他是一个使用工具的人，那就会扩展到整个 OPEX 这个预算，这个切换形成的话，那么我认为关于这个大模型应用和 AI agent 的这个增长就会从线性立即切换到指数级的这个增长。那么海智要做的就是在这个窗口区里头抢占行业里的高价值的场景，把行业标杆立住，把标准化做升，把工程师派到客户第一线去认真的去工作去解决问题，用我们的努力工作来穿越周期，成为产业 AI 时代最后的最大的赢家。谢谢大家。
感谢领导的分享，由于时间关系，线上互动交流环节到此结束。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将回给会场主持人，谢谢。
好的，感谢各位投资者的提问以及领导的分享。那我们看到今天的会议也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交流的也非常充分。如果大家有进一步的问题，也欢迎随时联系海智科技 AR 团队。感谢大家对公司的关注，谢谢大家。
感谢海智科技管理层的精彩分享，感谢各位投资者积极参与。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